纪时，朔风敦煌。本期节目要讲述的是一个修炼中的教训，也是解开自己尘封多年的对于敦煌壁画的情结。从前我除了对于土地的深深依恋之外，就是对敦煌的壁画特别感兴趣。当时虽然看不太懂，但是就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大漠的朔风中，自己一个人在苦苦寻找解脱人世的法门，那种感觉真是无以言表。而且由于当时修炼是站在逃避现实的基点上，再加上情没有彻底去干净，最后导致功亏一篑。但是幸好有神相助，而造就了今生今世正法修炼的万古奇缘。话说唐朝安史之乱之后的江西景德镇，在镇里有一个少年叫林江，家住南门外的有才坊。从小父亲就教他识文断字和一些内家功夫，使他无论文采还是武功都在镇里小有名气。他父母成年累月的在江北做生意，家境很是富裕。林江整天与他叔叔在一起。林江自小与林家的女孩阿秀可谓是青梅竹马，非常要好。阿秀有一双像湖水一样明澈的眼睛。阿秀的母亲过世得很早，她的父亲染上了毒瘾，经常去镇里最大的赌坊顺义坊赌博，而且逢赌必输，家里几乎是倾家荡产。有时林江家接济一些，阿秀没少为了这事儿掉眼泪。一日正午，林江与阿秀手牵手一起到集上玩，正走到距离集市几十米的地方，忽然看到有一个纨绔子弟正在抢一个女孩，而且边抢边说：
本大爷已经娶了13房姨太太，今天我将你娶到家里做我的第14房姨太太，来人呢，把她给我嫁走。
这时过来几个家丁，将那女孩子往一顶小蓝轿子里塞。林江看到此种情况，大喝一声：
住手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目无王法不成？马上将人放了，否则就请吃我的拳头。哪里来的野小子，敢在本大爷面前撒野？来人呐，给我拿下！
林江挥拳就朝那纨绔子弟打去，那人一躲，林江的拳头走空。这时那几个家丁过来，林江三下五除二就将他们打倒在地，那个纨绔子弟也被打得鼻青脸肿。林江打完之后正要离开，只听那个纨绔子弟道：
有种的留个名，没种的就走。
林江冷声道：
本人林江，本地人士，家住南门外的有才坊，要打架你就去找我好了，我愿奉陪到底。
说完拉着阿秀的手就往别处游玩去了。一路上林江还对阿秀说：
今天这架打得真过瘾。
就这么说说笑笑的玩了一天。晚上他们二人回到家中，林江的叔叔不知怎的听说了林江的事，于是劝诫道：
你怎能不管天高地厚呢？什么人你都得罪。
什么人？林江不解地追问。
那个纨绔子弟不是别人，正是我们镇上最大的赌坊顺义坊的主人。他的叔父是无锡知府，他家在朝廷中很有势力。这样的人你得罪了，还有你的好果子吃吗？
林江心里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。 又过了两日，林江的父亲来信让林江过去帮一下忙。林江在临走的晚上，在柔美的月色下紧紧地拥着阿秀，两个人说了一夜的话。临别时，林江对阿秀说，
我最多十天半月就会回来，等回来之后我们就成亲，到时与我父亲闯荡江北，那有多开心啊。
阿秀哭着说，
快点回来，我等你。
就这样，林江走了。阿秀心情沮丧地回到了家中，他父亲对他说，
今天我在顺义坊赌博时欠了顺义坊20两纹银。
阿秀一听十分着急，埋怨道，
你的脾性就不能改改，再说了，欠谁的不好，非得欠他的。那次林江哥把他打了，他早晚也得来找茬，今天你又欠了他的账，我看以后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
妇女正说着，突然闯进来几个大汉，为首的正是那个纨绔子弟。只听那个纨绔子弟尖笑道，
原来你们在家呀，林江这小子打我，坏了我的好事，今天我让他的未婚妻来偿还。老头，你欠我的20两纹银现在拿来，我就饶过你女儿一命，否则，来人呢，将这女子的衣裤扒掉。
不要，求求你行行好，饶我女儿一命吧。
阿秀的父亲哭着道，这几个邪恶之徒哪管老人家的哀求，三下五下就将阿秀扒得一丝不挂，那个纨绔子弟然后就强暴了他。这还不算完，他们拿来小刀在阿秀的脸上身上划了很多口子，而且在上边撒了盐面。阿秀被折磨得奄奄一息，那群恶徒才狂笑着离去。这时阿秀的父亲抱起昏迷不醒的他去了林江家，将事情原委说了一遍之后，林江的叔叔流下了很多的泪水。于是一边马上派人给林江送信，另一边马上找镇里最好的郎中，怎奈何无人能救得了阿秀。林江闻讯之后火速赶回来，进到屋内抱起仍旧处于昏迷状态之中的阿秀，痛哭失声，
是我害了你，是我害了你。
在以后的三天三夜中，林江都是抱着阿秀度过的，眼泪都流干了。林江看上去苍老了许多。在第四天的清晨，当一轮旭日从东方升起的时候，阿秀突然间醒了过来。当他睁开双眼时，看见自己倒在林江的怀里，他流着眼泪，有气无力地说，
林江哥，恐怕今生今世不能与你在一起了，来生好吗？来生我答应你，我们生生世世永永远远在一起好吗？我永远喜欢你。
我要你从今生今世开始永永远远陪着我，从今生今世开始好吗？
林江声嘶力竭地喊道，
恐怕今生不行了，林江哥，保重，我先走一步了。
不要，不要，千万不要离开我。
林江焦急地晃动着阿秀的身体，但阿秀的眼睛慢慢地闭上了，身体开始变得僵硬起来。 五天后，林江把阿秀埋葬在城外的一株馒头柳下。当天下着牛毛细雨，安葬完毕之后，天变得很晴朗，在西边的天上出现了一条美丽的彩虹。为了表示对阿秀的怀念，林江在纸上写下了一首诗：青梅竹马月中行，阿秀与我互相敬。今朝如已含冤去，只留临江身一人。如说与我常相伴，愿如誓言能成真。生生世世手牵手，自在如意世上行。写完之后，林江想烧掉它，可是还没等烧呢，那张纸自己就飞起来了，在半空中自己着起火来。可是当时并没有风。回到城里，林江便去了顺义坊找那个纨绔子弟报仇，怎奈那小子早跑得没影了。林江一气之下把顺义坊砸得七零八落。后来听说那个纨绔子弟由于玩弄女人过多，不到35岁就因为身体羸弱而死。江南实在是令林江伤透了心，于是他想到大漠之中去看一看。他想在大漠不会有如此伤心的争斗与掠夺的险恶伎俩。他拜别了叔叔和阿秀的父亲就北上了。几经辗转，最后到达敦煌附近，朔风烈烈，张扬着原始的豪气。在这里有几个正在开凿的石窟，他望着那些迷人的壁画和雕塑，心里升起了一种对神佛的崇敬。当他路过一座庙宇的时候，正好遇见一位德高望重的住持。林江想让老人收他为徒弟，老僧道：
施主根基非凡，但凡心过重。这样吧，我今日收你当我的俗家弟子好吗？
谢谢师父。
林江双膝跪倒道。就这样，林江在莫高窟当了住持的俗家弟子。几天之后，林江到附近办事，突然发现有一汪清泉仰卧沙山之底。这个像月牙一般的泉水是如此的明澈，真像阿秀的眼睛。一想到他，林江的心就觉得痛苦不堪，心想自己出来就是要逃避这种生离死别的痛苦，没想到这种痛苦是这么深这么重。好好修行吧，林江自己安慰自己。在以后的20多年的修行中，这种情的痛苦使他变得不那么太精进。在将要圆寂的前夕，林江的身体都飞得起空了。当他看到月牙泉的时候，他又想起那双美丽明澈的眼睛，于是一切都前功尽弃。当他为自己的不争气而嚎啕大哭时，从天空中传来一个十分洪亮的声音：
修炼情未尽，怎样良心性？无漏方可成，而要再精进。
林江听完，他突然悟到师父说他根基非凡，凡心过重的道理。情这种执着真是害得他不浅呢。他于是双膝跪倒，合掌当胸，朗声发愿：
如果我以后还能在佛法中修炼，我一定会把握住，也一定会修成正果。
发愿完毕， 林江的元神就投胎转世去了。